五旬节，出埃及记23:16，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出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亚威。
好，我们再回去23:3，15一直到第21，然后22。
利未记23:15，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7安息日，到第7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又要将新素祭献给亚威，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1/10，加酵烤成2摇祭的饼，当作出熟之物献给亚威，又要将1岁没有残疾的羊羔7，公牛犊1，公绵羊2和饼一同奉上，这些与同献的素祭和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亚威，就是做馨香的火祭献给亚威。你们要献1公山羊为赎罪祭，21岁的公绵羊羔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这些和出熟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亚威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于亚威为圣物，归给祭司的。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22，
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亚威你们的神。
再读民数记28:26-31。
民数记28:26，7庄稼出熟，你们献新素祭给亚威的日子，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只要将公牛犊2，公绵羊1，1岁的公羊羔7，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亚威，同献的素祭，同调油的细面。为每只公牛要献依法1/10，为1公羊要献依法1/2，为那7羊羔每只要献依法1/10，并献1公山羊为你们赎罪。这些你们要献在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素祭，并同献的奠祭以外，都要没有残疾的。
好，我们来读生命记16:9-12。
生命记16:9，你要计算7日，从你开镰收割禾稼时算起，共计7日。你要照亚威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亚威你的神面前，守7节。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亚威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在亚威你的神面前欢乐。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
们来看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那你就念到第四节，一节到四节。
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好，那就读到这里啊。底下我们一起来传讲五旬节的信息，奉主耶稣圣名来讲，今天是五旬节。那我们知道五旬节就犹太的这个律法里面，它在圣经里面有吩咐，在这个五旬节的这个日子里面，他们应当要去纪念，这种纪念性的节庆，就圣经的角度来看，它是跟神的救赎有关。当说神亚威他救赎他的选民以色列的时候，他最重要的不是只有让他们得救。选民在埃及的里面，在成为奴仆受苦的这个呼求当中，神透过摩西去拯救他们。神的拯救是他守约是天爱的表现，是因为他对于他的列祖有曾经立过约，也曾经预言过他们会下埃及，经过第四代以后，神要救他们离开那个为奴之家。这样的应许经过了400年，或是说430年，神在差当时候的摩西去拯救他们。我们对于这一个今天的这个五旬节，我们要讲的就是神救赎他有他的目的。救赎的目的，就出埃及记里面来讲，他是特别由叫他的选民要离开埃及地，要走旷野3天的路程，要去向亚威来守节。所以神救赎的目的是要守节，也就是要守神所定的三大的节期。以色列人要每年3次要去朝见亚威神，第一个是在一般的正月14号晚上开始守逾越节，隔天正月的15号要有盛会，也就是除酵节，这称为春季节起的开始，两个很重要的两个日子。到第7日，他又要来一场盛会。等这样的7天的这样的盛会过了以后，神叫他们要在49个安息日的次日，也就是今天的第50个日子，一般称为五旬节。那这样的一种节庆，事实上就圣经上的角度来讲，它是跟 侍奉神有关系。逾越节就是要来侍奉神，所以他们必然在侍奉的时候要献上羔羊这些祭物，他们也吃羔羊的祭物，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同样的，在五旬节，圣经也记载，在利未记、民数记，他们都在记载要献上神所要求的祭物，所以守节一定要献祭，侍奉一定是要把神所喜悦的祭物献上，不可以空手来朝见亚威真神。那神夫妇人要带着这个礼物来，就旧约的夫妇的里面，利未记二十三章，它总共有记载的六种祭物。这六种祭物里面，首先他先提到的就是新素祭。二十三章的开头，他特别讲到的就是亚威的这个节期。亚威的节期里面分了春季的节期，春季的节期最后的结束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五旬节。然后又公布从七月一号开始到七月22号为止的三个盛会，一个是吹角节，一个是赎罪日，一个是祝棚节，这个过程的秋季的节期。无论是春季的节期或是秋季的节期，五旬节乃至在秋季的节期里面，七七四十九个安息日的次日的，就是第五十天的这样的一种节庆。因此在圣经里面，它本来是称为七七节，它不是称为五旬节。五旬节这个名称是以后新约的翻译法，因为五就是乘以旬，旬就是十天，那五乘以十就是五十天。那事实上原来的意思，圣经它用的是七七节。那么七七节也就是这一个七个安息日的七，所以这一个七是他所强调的。那么这一日是经过了七七节以后，延续这个逾越节、除酵节的节期，也就是说由出埃及的那一夜来算起，那一直算到呢神在西乃山降颁布他的律法的日子，是刚好在出埃及的第三个月。我们今天来守这样的一种节庆，我比较要用的是新约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在旧约，今天是在耶稣基督已经降临，已经完成救恩，又赐下圣灵给神他的教会，所以我们用新约的角度来谈到，我们今天来守圣会来敬拜侍奉他，是按照主耶稣基督他所呼护的、所提出来的真的侍奉，那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的23节跟24节里面有谈到。那神是灵，所以神寻找的是要用灵和用真理或是真实来敬拜他，因为神寻找这样的人来敬拜他。我比较要解释的就是这种敬拜侍奉，他用两个层面来讲。一个层面就是要用灵，这个用灵这个字在圣经原文的里面 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因为灵是他跟人的肉体来做一个对照，肉体是可见的，灵是看不见。那在看不见的这个里面，却是有实际的存在，是真实的存在。那这个叫婚，从神来的圣灵，在圣灵的里面来敬拜他。那也可以称为在人的灵的里面来祷告敬拜他。这两方面都可以讲，也都应该要讲，因为主耶稣所说的在灵里面的敬拜，也一定要在以耶稣基督的名底下，人受到神的灵内住充满。按照《使徒行传》第二章所写的，当人被圣灵所充满的时候，那第一次神会在人的舌头上面会赐给人用这个舌头来说话，而这个舌头是新的舌头，别种的舌头，跟人一般像人来说话的那种舌头不一样的。圣经上说这个在说灵言，那么用灵言来祷告就称为我的灵的祷告，这个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我要用我的灵祷告，也就是用方言来祷告，方言祷告是一种灵的祷告。这种我的灵的祷告不是像一般人所说的在心里祷告，这不对。在心里面祷告是默祷，那么在灵，我的灵的祷告是一种用神所赐的这一种方言，就是灵言，来对神来祷告。而这种方言是出于圣灵感动人的舌头。为什么要讲到人的舌头？而这个舌头是跟人的灵有关呢？因为舌头是说话的器官，那这样一种灵言乃是神的灵，神的话透过他的灵来传出神的这个旨意出来，神用他的灵来说出神的旨意出来。今天这是透过人的舌头，然后来传说出神国里面的奥秘。这个在临前的14章第2节有讲到。那用方言祷告就是用灵祷告的，不是对人说，是对神说，乃是在灵的里面说诸般的奥秘。这种奥秘就圣经的角度来讲，是人跟神之间他们亲密的在那边交通，那是人没有办法听出来的，除非神开启人的心，让人了解他的祷告，他交通的内容，不然就不称为奥秘。但是就用灵祷告这个角度来讲，祷告就成为一种记录。因为旧约里面很强调就是要来献祭来侍奉他，这六种祭里面包括了新素祭、献祭、燔祭，也包括了赎罪祭、平安祭，最后就是摇祭。这六种祭就心意的角度来讲，他一一的要透过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降临刚开始赐给人的这种恩赐，而这个恩赐是给每一个人的，要建造他这个人，让他由舌头开始得以完全。我们为什么要讲到这件事情呢？因为雅各书有讲到人的舌头如果是完全的， 他这个人就是完全的。人如果不能够勒住他的舌头，那么他这个人就不是完全的。舌头跟一个人的完全有那么密切的关系。所以神在新约最大的救恩是透过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来死，为我们称义来复活。可是这是耶稣做的，耶稣做的要跟我们有关系，那就必须要人要相信，要从罪中里面悔改转回来，然后向我们的父来，向那来求告耶稣基督的名。那透过耶稣基督这样的名，就是我们做我们天上的大祭司这个中保，然后神就开了一条这个赦罪的这一条路。那这一条路人要跟他连上关系，那就必须要受尽归入耶稣基督的名里面。所以神的救赎透过耶稣基督的死和人的受尽，那人就透过受尽跟他联合，这是第一条路。但是这一种受尽不是单单在外面的形式，像有的宗教说他认为人就是要一种低下头或是双手张开像电十字架那样的样子，那种外表的样子，那个叫做受尽。就是圣经不再讲这些，圣经在讲一个对罪来死的那一种尽，那才是主耶稣基督的尽。主耶稣基督的尽要向罪死，头一步就是要从受水的洗来跟他同死同埋葬。可是那个目的要是叫我们能够在受尽之后，能够透过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借着神的荣耀，从死里复活那样的有生命的新样式。有生命的新样式要怎么样来达到？换句话说，要怎么样成为一个神所新造的样式？就以弗所书来讲的话，就是在真理里面，在真实的那一种虔诚圣洁和公义的里面，这样的新的受造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新样式，它必须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尽，也就是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浇灌又跟人有直接的关系，这是第二步，神救恩的成就。如果只有受水洗，有的人认为说这个就已经受灵洗、受圣灵了，这是天主教的异端。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的新教教派也采取这样的异端，认为人受水洗的就是受圣灵。这真的是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复活升天，要向天父祈求。那么另一个宝贵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要来差遣来临到凡信他的人。他们不明白受水洗只是跟人的罪要除掉有关，可是要真正的除掉这个罪，能够来实行神的律例典章，那才是真正的除掉了罪恶，离开了这个罪污。没有去实行神的律法，仍然犯罪，你受洗有用吗？所以受洗只是一个开始，但是受灵洗能够被圣灵所充满浇灌来内住，然后按着圣灵的指示引导去遵行神的律例典章，那这才是一个灵洗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我们今天在五旬节的时候讲这个意义，就是要告诉大家受圣灵 是要来遵行神的一切律例典章。一个人重生了，是从水和圣灵生，而圣灵降临是要来为基督来做见证。另一个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去遵守神的律例典章。就以西结书36:27他很清楚，神应许要降圣灵，就是要让以色列人他的选民去遵守神的律例典章。遵守神的律例典章才完成了新约里面的第二个内容。神说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你们心里，写在你们的心上。那么每一个人就不要有人去来，不需要有人去来教导他你要认识神。因为他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他们多次来认识主，这种认识主神还是因为他们都遵守了神的律例典章。不认识主神的人，他才需要人来教导，教导律法，让人去遵行，他才真正的认识神。因此赦罪是透过水洗，而遵守神的这一个律例典章，成为义人，进入永生，来侍奉神，那是经过灵洗。而灵洗既然第一个是透过说灵言，那么灵言的祷告就构成了在新约里面我们献祭的第一个最要紧的一个祭物。而这个祭物里面，在立位祭里面，它六祭的里面，第一个是新素祭，做两个有效的饼。为什么两个呢？因为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要主里面合一，就是两个素祭的饼。有效的饼是因为他们进入到神应许的这一个美地，可以得到土产。他不再像当时候的刚出埃及地的时候那一种吃苦苦饼，吃无效饼。今天来到神丰富的美地，可以得以从地里面得到土产，他们可以从地里面可以成为一个收割的一个开始，所以五旬节又称为收割节。那么收割的开始，动手来割大麦，一直到割小麦，所以从逾越节一直到五旬节，这个春季的节气，最后就是以来收割、来丰收，然后把这样的一种土产来献给神，做成新素祭献给神。因为另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五旬节所献的祭，是其他的这个节庆所没有献的，就是平安祭。平安祭是五祭当中里面最大最重要的祭物，是一种人跟神和好，人跟人以及跟其他的贫穷的立位人外人一起在神的这个恩爱的节庆的里面一起分享的这个祭物。那这样的一种平安祭物也成为犹太人跟外邦人和好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节庆。神盼望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基督的里面一起来守节，那么他要的是从救恩的这个开始守逾越节，然后除掉这个节庆异教的这一些所谓的教，就是异教的神明的敬拜，然后来到一个和平的一个记录的一个和好的一个五旬节，那么万物就可以透过这样的和好可以复兴。所以我们今天来讲到五旬节，首先要献上的祭物就是人要用他的灵来祷告来献给神。当人会用他的灵来祷告献给神的时候， 神就可以透过这样的灵的祭物接纳人的祷告。就启示录来讲，启示录里面最后来谈到新约的祷告和祭物，启示录的第五章，在这个第八节里面，他有记载，这个羔羊他拿了书卷，束缚活物和24个长老就俯伏在羔羊的面前，那么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注意到这一点，众圣徒的祷告就成为一种香，一种祭物，来升到神的面前。同样的，在第八章他又重复了一次，8章3节，又有一个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祷告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所以有风雷风大声闪电地震。可见这里有讲到众圣徒的祷告是香，那么会一同升到神面前。再来要讲到就是有关于领导的事情，我们今天的很多人对灵隐祷告的事情不了解，没有经历。我们离开真主教会的原因是因为对领导的怀疑，另一个就是对于守律法的问题的一个冲击，这两点是构成了我当时候很大的一个问题。神怜悯我，让我能够从这几十年来的追求一直到现在，他帮助我解决了灵言的问题以及守律法的问题。今天我们在这里来传讲到律法上很重要的节庆问题，而这个五旬节里面又谈到了这个圣灵降临让人家能够来用灵来敬拜他的这个说话的问题，我就必须要特别再啰嗦再传讲。一个人新约的一个敬拜跟旧约的一个敬拜的祷告最重要点就是灵言祷告。我们在旧约看不到用灵祷告，用人的舌头来祷告这件事情，因为这是神在新约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成为天上的大祭司，向天父特别祈求来给我们的恩赐，在旧约没有。旧约的大祭司亚伦和亚伦的后裔从没有为他的名来求这样的恩赐赐给人的，而这样的恩赐今天在很多的灵恩派的里面，他们并不了解不认识基督是谁，不了解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这位救主，把他神化。那更不要说为什么神要交换圣灵给一切信他的人，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去向耶稣基督和其他的使徒们所传讲的律例典章，他们都否认信耶的信徒的所存的律例典章。所以虽然他们有称为圣灵，结果只达到第一步，也仅仅只在第一步。有的老宗派里面强调这个说方言，在会中里面一起说方言，却不教导门徒要来用悟性来祷告，结果他们个人说方言很强，可是对人来悟性祷告很弱，这个都是对于神的这一个方言的一个偏差。一个用灵来祷告的人，当然他能够来建造他自己，可是要怎么来建造他自己呢？ 难道你就一直在说谎言，那你就见到你自己了吗？圣经上并不是这样子，圣经上是用神的律律典章放在你的里面，你对神的律律典章你要去查考明白，一一去遵循，那你才是真正的见到你自己。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七章谈到神的诫命律律典章是好的，那人要去遵守肉体却有罪内住在里面，引诱人去犯罪来抵挡神的律律典章。因此人的肉体的问题，人必须透过圣灵，也就是说就方言祷告来靠着圣灵来致使人的肉体的肉体的情欲邪情。所以人的这个心里面愿意和人的肉体却软弱的这种矛盾，神可以透过方言的祷告，透过他愿意来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神的力量神的智慧都赐给这样的人。多年来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整个所谓的五旬节教派从第一波一直到现在不知道第几波，他们呢总是没有办法去明白去遵循神的律例典章，没有遵循神的律例典章就不成为完全人。神要的是一个完全人，一个长大成熟的人，就正如《生命记》里面的第十八章里面所讲的第九节，你到了亚威你神所赐的地，那些国民所行所可证的事，你不可学着行。在第十三节说，你要在亚威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多听信关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亚威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想。这里面指出的有九重那一种异教的那一种邪术，那都是跟撒旦来交往，这是律法所禁止。神要人家成为一个长大成佛的完全人，你的完全人就好像无产品一样的祭物来献给神。我们今天呢回顾今天的五旬节圣灵降临，根据教会里面的历史，圣灵大降是在1900年把二十世纪的开始的前后，他在洛杉矶的这个阿苏萨，那我刚好就住在这个阿苏萨的附近，阿苏萨街里面的圣灵大降，可是到现在已经120年相信，整个基督教界有没有长大成熟呢？没有。神给整个基督教界里面圣灵普降到全地，现在已经传到的全地，连中国大陆各地都有人在求圣灵得圣灵，可是我们就没有发现一个有圣灵的人又是愿意来遵守神的这一个律例典章的这个教会。唯独我们今天在亚威圣会里面，我们有这样的呼吁，那也有很大的使命，要把圣灵和神的律法要把联合在一起，这是我们今天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另外我们今天按照一般我们要来读的就是路德记，路德记也刚好在跟五旬节有关系，也刚好是犹太教他们常常在这样的一种五旬节的里面他们会读这个路德记。那我大概就把路德记里面的一个概要，我要讲的路德记是讲第一章概要，那其他的就由弟兄来分享。路德记里面他特别来讲到他的时代是在士师秉政的时候，我们知道第一章他讲到说，当耶稣 四师秉政的时候，我们知道四师是一个旧主，军事上的一个旧主。那当他秉政的时候的话，就不是由外敌来压制他们，而是由他们自己神所兴起的这个士师来治理他们。可是很特别，就是路德记竟然是在记载，当士师秉政的时候，这个国中呢遭遇上了饥荒，国在用是地的意思，地会遭遇到饥荒，是什么原因呢？这个他没有讲。那不过我们可以了解到，饥荒是这个第一节，是把所有路德记四章里面它的最重要的这个问题所在，这个背景把它点明出来。因为饥荒就是跟粮食有关系。再来就是犹大伯利恒，伯利恒这个字本来是就是粮仓的意思，神的家里面有粮的这个粮仓。那么有粮仓的地方变成了一个饥荒，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比。那这时候有一个人就带了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也曾经在迦南地的时候，他也遇到了饥荒，他的儿子和他的孙子以撒跟雅各都一样的遭遇饥荒。可是亚伯拉罕遭遇饥荒的时候，第一次下埃及，结果就遭遇到他的妻子差一点就成为别人的妻子，羞羞耻耻的他被赶逐回去到迦南地。比如他的儿子要下迦南埃及地的话，神就阻挡他，他也拼命了，就在基亚拉尔进京。那现在这一个人叫做以利米勒，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往摩亚地去进军，很显然的这是违背神的旨意。神的这一个赐给他们的迦南地虽然有饥荒，不过这是应该是神的试验，或是可能他们也有问题，无论是管教或是试验。一个人带着他的全家，两个儿子啊，他一个妻子，来到摩亚地区。我们知道摩亚地是罗德的子孙，这不是以色列人的地，以色列是神所赐给他们的地，怎么神会没有给他们粮食吃呢？而反而要到一个乱伦的子孙所生出来的这个地方，就是摩亚地呢，难道要去祭祭？可见这个人他的对神的这个信心，也是对神的话的信心是不惑的。耶稣曾经引用生命记，他曾经讲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可是这一个人他的信心是不惑的，对神的话，暂时他受了饥荒，他就呢要离开这一个神的圣地。那么第二节讲到有几个名字，那这几个名字就有它含带的意义。以利米勒他本来的意思是说神是王，本来亚威是他的王，可是今天他不把亚威当作他的王，他名不副其实，他有亏他的父亲给他带这个名，叫做以利米勒，神是王。他的妻子叫做拿俄米，拿俄米本来叫做甘甜，令人愉悦的、喜悦的，可是呢，这个名也不见得很好，因为当拿俄米回来的时候，他说不可叫我拿俄米，那叫我马拉，由甘甜变成马拉这个苦。同样，他两个儿子也叫一个叫做马伦，一个叫做基甸。马伦是一种病弱的意思，那基甸呢？这种憔悴毁灭的意思。我怎么把他两个这个儿子的名把他命名了这个的话，那大概他这个孩子生出来并不好，并不健康。所以就这个四个名字来讲，都有他特别的含义。 那他又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以法他原来是丰产的意思，而伯利恒是说是粮食之家、谷物之家，所以这样的一种丰产谷物之家，结果他跑到那个摩押地区。所以我们也可以发现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背景开始。从第三节开始，他们离开了以后，神的这一个给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虽然他们在粮食上可能暂时他们解决了，可是第三节说他的丈夫死了。丈夫死了是第一个神要给他们显明，你的丈夫死了，生命结束了，这个好呢，还是你要到外面去寄居，为了要躲避这个饥荒？而结果呢，饥荒你就是怕死嘛，那结果你得到粮食的，反而你的丈夫是死的。所以这个就是要告诉我，人活着不是单靠这些食物。所以今天神不喜悦让他的丈夫死了，那就留下了这个妇人和他两个儿子。结果他的留下的这个妇人和他的儿子，从第四节里面又记载说，他们两个儿子分别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一个叫厄俄巴，一个叫做路德。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觉悟到说来到这里不好，反而在这边跟异教的这些外邦人结婚来生孩子，没有生孩子，结婚，而且一住就住了十年。饥荒是解决了，可是他们在属灵的这个上违背了神的约了，娶了异教人这个妻人为妻子。啊，一个叫做俄巴，一个呢叫做路德。俄巴的名字也是有意思，他是说他是后儿子长的头发，叫做俄巴。路德叫做朋友，住了十年，神给他们十年的时间，他们在那边也没有好好的去反省，结果第五节又记载说这两个儿子也死了，丈夫死了，十年以后儿子也死了，可见这个是神的这一个灾祸一直降，人也不会反省。其实我们不要以为说啊，这样很不好，这样的人怎么不懂得赶快回去，事实上有很多人信的主也是一样，他们为了活命跑到都市里面去求职，遭到很多痛苦，他们也不会觉悟说赶快回到乡村去。那同样的，今天有很多人他离开了神给他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地方，虽然暂时有苦难，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通过这个苦难的试炼，他们要去求平安，还是得不到平安。所以第五节说他两个儿子死了，又留下了拿俄米和，结果呢，拿俄米没有丈夫呢，也没有儿子，一个寡妇，没有丈夫，也没有生孩子，已经有十年，连一个孩子也没有生出来，可见这个神不喜悦的这个证。从第六节开始，这是一个反击，他要回去带着两个儿媳妇，因为他听见了亚威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十年在迦南地里面，在伯利恒同样没有粮食，十年以后有粮食赐给他们，可是有的人并没有走啊，并没有离开啊，往摩亚地区寄居啊，像波阿斯他们那样的人，所以他们这一家的人，伊利米勒以及以后的拿俄米，他们在异教的地方住了十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状况。不过经文里面要告诉我们，一个有信神敬拜神的人没有信心，神却透过这样的一种没有信心、软弱、犯罪的状况，娶了一位异教的摩押女子为妻，其中一个叫做路德， 路德记就来描写了一个外邦的女子成为寡妇，她也失去了丈夫，可是她竟然成为路德记的主角。那么这个值得我们再来思想。第一点，路德她对于她的婆婆一心要追随，作为一个外邦的人来讲，她对亚威真神的这个信仰，她是跟随着她的丈夫，她是跟随她的夫家，她并没有跟随她的娘家。所以当她的婆婆要回到她的这个原故乡的时候，她紧紧的要跟随她。虽然她婆婆三次来对他们说话，一次比一次来跟他们来讲，你不可能跟我，因为我不能再生。因为就兄终弟及制来讲，如果他能够再生一个孩子，他就可以来跟他结合再生孩子。可是拿俄米说他不行，他生不出来，而你们年纪也太大了，也等不了。所以呢，他为他们这些媳妇里面实在他很愁苦，因为他了解亚威伸手攻击他。最后这个两个儿媳妇里面虽然感情上不舍，可是大媳妇里面就走了，只有不得舍不得她的婆婆。这个时候拿俄米她对于这一个路德还不走的时候，她讲了一句话，我们看第十五节。拿俄米说，看啊，你婆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这里谈到他叫他回去本地，让他再去再嫁，一定会嫁他们本族的人，然后拜他们摩亚的神明。所以一个妻子，她如果是跟哪一个人结婚，那一个人所的主人和他的这个所拜的神乃是成为妻子，他们的主人和他们所拜的神。而路德他说，这是非常有名的，从第十六节一直到第十七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这里他讲了六个，你到哪里，第一个就是你往，第二个就是你在哪里住，第三个就是你的国，第四个就是你的神，第五个就是你在哪里死，第六个就是你在哪里葬。这六个哪里成为我们今天而读路德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经节。六个这个当中里面可以分析成三个，你往哪里去和那里住，这是第一个。他今天他要来到迦南地伯利恒，路德说我就要跟你回到迦南地伯利恒，而迦南地不是他的故乡，而是他夫家的故乡。他今天他对于拿俄米来讲，他原可以因为丈夫死的，他可以离开的。路德对拿俄米的这样的说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一个外邦的人，他对于一个以色列的这样的一种国土，他说出了这样的一种六个一个跟从，跟从的是拿米他们的神明，跟他的同族人一起，正在最后时和葬也在那里。我读到这里，我就在想到今天的人，一个外邦的女子嫁了丈夫，在这个今天女权高涨的时代，男女平等的时代，信仰各信个人的时代，甚至于在婆婆他们丈夫儿子都死的这时代，她跟这一个婆婆有什么益处呢？根本没有益处。他要靠什么活呢？他只能靠着信心， 着从信心里面的那种爱，他才能活下去。所以他最后他说，你就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他大概就是准备，如果回去真的没有粮，当然他是听家有粮他回去的，可是他看不到，只是听说有粮，听说有粮回去，可见就是凭着信心，他并没有看见呢。如果万一回去没有粮怎么办？不过神并没有对这样的有信心的人让他失望，果然回去真的有粮，而且从开始就一直有粮，一直到五旬节完以后，他们真的是每天都可以在这样的一种十岁的工生活的里面得到供应。不过他是每天得到供应，而不一下子很富有，不是。神给人也是慢慢慢慢的去体会神的每天的恩典。最后他就遇到了波阿斯，他嫁给了波阿斯以后，他就可以透过神的律法，兄终弟及是自己的亲属，不但从十岁的律法的里面得到眷顾，也可以得到一种夫家得到眷顾。最重要的是他得到神的兼爱，神的约，神透过波阿斯对他的恩待，对他的兼爱。这个是就路德记来讲，路德做了没有，并没有做什么，他只是他要回去，他说他要去连接十岁，如此而已。可是这样的行动，神就不断的施恩给他，透过波阿斯对他的后代，第三章透过波阿斯他对他的求婚，他听他婆婆的话，他就去跟他求婚。依照神的律法，波阿斯他有一个比他更近的亲属，第四章他就去解决这个自己的亲属，自己的亲属不愿意脱下血，那么他就说，那今天他不但娶妻，他也要去把这个他的这个产业把它赎回来。所以人和土地就构成了这一个路德记里面他可以得到救赎的一个很重要的两个。以后圣经上记载说，波阿斯跟他结了婚，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成为以后大卫的这一个族。整个的故事里面就要告诉我们，一个规划成犹太这一个教里面的这样的一种媳妇，那圣经把这样的一种路德记记载下来，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值得我们大家好好的来查考回味。愿荣耀归给神。